我又继续维权，而且呢，我儿子确实是冤枉的，他不罔顾事实的话，我不翻案誓不罢休。
居住在河南省焦作市的单亲妈妈可可获悉他儿子牛腾宇的案子周五宣判后，对美国之音做出这样的表示：
维持原判的话，只能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们说的所谓的维稳呢，不会起任何的作用，只能对习主席的是一种勾及黑而已。而且呢，随着舆论的发酵呢，这个会更加造成对领导人的一种损害。
牛腾宇原在恶俗维基网站做运维工作，2019年被从家中抓走时只有20岁，却被广东省公安司法机关打成这起目前已经引发广泛关注的案件的主犯。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法院一审判刑14年，罚款13万元人民币。这起高度政治化的案件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涉及中国第一家庭的个人资料泄露，被中国公安部列为专案。知情者指出，此案因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和姐夫邓家贵的个人信息被设在海外的红岸基金会和支那维基网站披露而引发，而侦办此案的茂名警方被指对海外网站鞭长莫及，转而找分享那两个海外网站链接的大陆网站恶俗维基众多成员顶包问罪，共起诉24人，其中多为活跃于网络世界的青少年。2020年12月30号，茂南区人民法院在涉案人家长不被获准旁听的情况下，对支那维基与红岸基金会泄露习明泽与邓家贵身份信息事件作出一审判决。与恶俗维基网站有关的24人被判有罪，主犯牛腾宇被判监禁14年，其余被告分别获刑1到4年不等。知情者称，被判刑孩子的家长们纷纷叫苦喊冤，认为判决结果荒唐，并表示办案人员一直哄骗家长们不要声张，不要与媒体接触，结果本来不构成犯罪的孩子们被欺上瞒下，想要立功受奖的茂名办案部门当成替罪羊，小案办成大案，并被法院定为刑事罪犯。此案一审宣判后，引起众多中国网民和法律界人士关注以及国际社会的注意，一些海外中文媒体纷纷跟踪报道。美国华盛顿地区的曹雅雪女士主办的改变中国网站和世界和平组织的官网对案件的来龙去脉和相关反应做了英文报道。3月30号，牛腾宇的母亲可可会见了一批西方国家负责人权事务的外交官，她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外交官来自西方9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瑞士和欧盟。他们在会见时对牛腾宇等遭茂名法院判刑那些年轻人的案情表示关注，并询问他有何诉求。
他们问我诉求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就是希望给这些通过你们嘛，能接触到国家领导人了，跟他们说我们的孩子也确实是无罪的，希望他们了解真相。因为这个办案方呢，他现在一直在欺骗，还是欺上瞒下，说我们就是上传主席女儿照片的人，其实我们根本不是，是支那维基上贴的。他们就是冒名警方嘛，就是为了立功，把我们的孩子当做了替罪羊了。这样呢，他就是为掩盖他们的罪行，他们所办的这些罪行一再的在欺骗上边。
北京维权律师包龙军和王宇夫妇都在为这个案子的被告人担任辩护人。与维权律师任全牛、秦陈寿一起担任该案辩护人，王宇为该案未成年人组被告的陈洛安担任上诉辩护人。陈洛安一审被判刑2年半。据了解，被判刑的24人中有9人属未成年人，未成年的被告只有陈洛安提出上诉，成年组有7人提出上诉，其中包括牛腾宇。牛腾宇上诉案的辩护人星期二得到法院通知称，二审定于周五宣判，尽管辩护方对相关程序指出多个违法之处要求纠正。对此，包龙军提出异议，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针对牛腾宇案办案和审理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瑕疵，他已经向有关的纪检部门反映，其中包括二审法官张书明曾参与一审的审判委员会关于案件审判的讨论，依法应主动回避。
我们要求张淑明自行回避，我们要求排除非法证据，我们要求彻底调查酷刑，这些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你们竟然宣判，你们是不顾事实想枉法裁判吗？我说你明确的告诉张淑明和你们院长金军，这样做你们会背上历史的骂名的，你们是人权作恶者。
包龙军指出，牛腾宇的辩护团队曾提出多个申请，比如会见牛腾宇、全部阅卷、由审判人员接待辩护人、听取辩护人意见等，至今未获任何答复。包龙军还向有关部门指出，牛腾宇披露的遭受办案警察酷刑问题应该进行核实调查，如属实就应排除非法取得的口供，并依法追究实施酷刑的犯罪行为。
这就是一起假案冤案，是一帮紧着向上面邀功的人杀良冒功的行为，这就是该案的性质，把一批网络上比较活跃的孩子们做成了一个恶势力，拿孩子们的血染自己的顶戴花翎，就是这么一个性质的案件。二审存在诸多诸多的违法情况，他的酷刑非法证据排除，二审主审法官也就审判长参与一审的那个审判委员会的对案件的讨论，他还不主动回避，整个这个案件程序严重的违法，也没有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是一种事实上的非常非常的不公正的审判。尽管我们进行了不少的程序方面的申请，到现在他不但不让我们把卷宗全部阅全，甚至还都没有要求我们对该案进行正常的一个辩护的情况下，他就书面审理就要宣判了，真是对他说依法治国的一个嘲笑。
据网传的一张据说是牛腾宇手写的字条，他在遭关押和监视居住期间曾被审讯他的警察酷刑虐待。美国之音独家获得的一张图片显示，牛腾宇通过另一张手写的字条向外界发出关注该案的呼吁，并表示期待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牛腾宇的母亲可可表示，牛腾宇起初被控的罪名是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办案人员为了把牛腾宇定为主犯，在一审开庭之前两个月，在侵犯公民信息罪之外又给他加了两个罪名，分别是寻衅滋事和非法经营。可可指出，牛腾宇一直不认罪，办案人员对他采取刑讯逼供和人格侮辱等非法犯罪手段。
牛腾宇更惨了，他为了制造主犯呢，就是把他非法外提了，提到那个佛山南海区那儿有一个竹安园，竹安园103号，关到那个小黑屋里边，就开始用手铐把他吊起来，之后就是那个脚尖沾地，用鞭子抽打他，有时候打一两小时就他就晕过去了，然后还往身上滴蜡。
牛腾宇母亲还指明说了一个叫陈全辉的警察对牛腾宇进行裸体羞辱虐待。
一个姓陈的警察叫陈全辉，拿打火机烧牛腾宇的下身，然后猥亵，说一些会员会议，还给他拍照，拍了9张裸照，建立了一个相册，这个相册的名字叫恶俗牛腾宇，然后他们就进行了各种折磨吧，经常被打到住医院，去进行抢救。
作为牛腾宇的辩护律师之一，包龙军上周公布了一些医院检查报告和住院记录，并质问道，年轻的身体健壮的牛腾宇为何会出现窦性心动过速，为什么在指监期间多次住院，为什么回到看守所后依旧要接受治疗，这其实是刑讯逼供最直接最真实的证据，而这些病例资料从庭审笔录可知，一审根本未向辩护律师出示。恶俗危机网站的创办人肖燕瑞目前暂居日本，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女儿和姐夫的个人信息都不是恶俗危机泄露的，他说是公安内部有人将习明泽的个人信息外泄，被设在海外的支那危机和红岸基金会公开，恶俗危机网站只是跟那两个网站有关联。据介绍，这起案件由中国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督办和部署，最初被定性为网络暴力反华组织专案，现在被执法部门认为是一起与反华势力相勾结的恶势力集团大案，其中红岸基金会由国家安全部负责侦查。肖燕瑞说，
支那危机和红岸危机的成员在国外，所以他为了立功呢，他就把国内这帮恶俗危机的人认定为是发习近平泽照片的人，就把他们给处置了，就是完全是替罪羊。
肖艳瑞认为，网站维护员刘腾宇是个善良的青年，而冒名警方抓错人，为了向上面交代而构陷他，并将案件定性为黑恶势力。
黑恶势力，这个怎么构成黑恶势力？都是一帮未成年人，就上网骂骂人，怎么就成黑恶势力了？你想想，就像是中国的微博、知乎，还有百度贴吧，这么多的平台上也有互相辱骂的情况，但是也不能构成黑恶势力，因为一是没有枪支，二是没有毒品，这都没有这种暴力的东西，怎么能够构成黑恶势力呢？所以他们这个就完全是不合理的，是一种政治报复。
据维基百科介绍，恶俗维基是一个信息库网站，由肖艳瑞等人于2014年1月8号创办。该网站存在人肉搜索的行为，自称旨在揭露并记录事实，希望读者以正确态度看待本站，以被收录者为戒。恶俗维基的用户出于对当前中国网络环境的不满，主要以侮辱性、恶搞性的记录中国互联网中他们认为有违道德的人物和事件，具有反权威、反媚俗的特征。网站创办人肖艳瑞指出，恶搞在网络上很常见，尤其在西方社会，政治人物和被认为不道德的人和事都可能被网友恶搞，但不会被视为犯罪。
上传那种搞笑视频，比如说谁犯了什么错，比如说特朗普的视频拿来恶搞，你有看过那种视频，就是说比如说不喜欢特朗普，那就拿特朗普的那个截他的言论，或者放他的搞笑图片，比如说他就穿了条内裤站在白宫什么之类的，就这种叫做 trolling。 那么恶俗维基干的事情也就是这样，就是对那种犯了一些不太好的、不见不得光的一些人的那些事情，我们把它放到网站上，然后放上他的那个照片，就跟推特上如何攻击特朗普是类似的现象。它本身我觉得是不违法的，那 trolling 是一个年轻人本来就比较喜欢的东西，对吧？然后官方把它当做一个非常正直的事情来看待，我觉得就非常可笑。
他表示，冒名警方办案人员为了给刘腾宇等人定罪，找了一些证人，提供了诸如由于恶俗维基网站的恶搞嘲笑或人肉搜索等内容而造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等证词，把小案办成大案。据了解，恶俗维基的实际掌控人顾阳阳，上海市人，2002年出生，案发时是未成年人。有消息说，被警方认为有重大作案嫌疑的顾阳阳，在此案专案组成立后一度被捕，但很快获释，并被家人送到国外。有涉案被判刑孩子的家长质问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网安大队长杨关耀说，恶俗维基网站的实际掌控人顾阳阳都能放，为何就不能放过我们的孩子？据悉，这位负责办案的杨队长回答称，顾阳阳作为证人举报了其他涉案的网站成员。刘腾宇的母亲和其他孩子家长们质疑顾阳阳的父母通过关系用金钱搞定了办案人员。在日本的恶俗维基创办人肖艳瑞对媒体爆料称，冒名警方给北京上层提交的案件报告中，把主犯的名字顾阳阳改为刘腾宇。美国之音近日连续拨打负责办案的杨关耀队长的手机，也多次试图联系本案二审法官、冒名中级法院法庭副庭长张书明和他的书记员陈烨，但是均无人接听电话。早在2013年1月7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之初，就在指导执法工作的谈话中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说，全国政法机关要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从严治警，坚决反对执法不公、司法腐败，进一步提高执法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高政法工作亲和力和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推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也多次表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已经退休多年的前中国总理温家宝，这个月早些时候在澳门媒体发表的回忆已故母亲的文章中表示，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刘腾宇的母亲可可表示，他现在每日以泪洗面，但仍然相信习主席不会受地方办案人员欺骗，做梦都想能在他儿子蒙受冤枉的案子中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正像温总理所写的那样，中国就应该是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
我对这个案子能够平反是充满希望的。我觉得吧，是办案方在这儿为了立功，而制造的一个惊天冤案。习主席他本人是不知道的，因为习主席曾经说过，努力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前总理温家宝在清明节一母亲的文章中也这样写道，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没有任何理由让本案的孩子们蒙冤，因为这个恶俗违纪会员呢有900多个，他呢随便抓20几个人来当替罪羊，这些孩子蒙受了天大的冤屈。所以呢我一定要去翻这个案子，纠正本案呢可以挽救这些孩子和这些孩子的家庭。如果不纠正的话，这样明目张胆的践踏法律将会成为中国法律史上奇耻大辱，而且会载入史册的。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